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近日刊登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几年前发表的一篇题为《执政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的文章，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是执政党国家化、党国一体，中共处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政权存亡与秩序失控的矛盾焦点之上。文章认为，中共必须做出重大改革和改变，才能避免所谓二次革命的发生。在如今的中国，发生二次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革命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中共应当做出什么样的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并通过和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参加今天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定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您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呢，您不久前还见到了这个文章的作者蔡霞教授，他告诉你这是他几年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你看来，蔡教授这篇文章是他的个人意见，还是代表了中共党内一批学者或者人士的看法？
蔡教授呢，我们有一些个交往，正好他那篇文章发的时候呢，正好我在吃饭的时候碰见他，就表示我拜读了大作。那么他说这个是几年前就写了，然后写了就放在那儿，就发了贴出去，然后就没有管。后来呢，又被这个重新拿出来，这个等于是争吵吧。那么当然，这个他也讲，他说还是现在看还是有些遗憾，就是有些问题没讲透。当然，我们现在我觉得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个网站啊，这个网站呢，实际上它是原来是卡特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这个合作项目中办的这么一个网站。那么当然，这个合作项目的中方也是也有相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台独党的背景，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
嗯。
那么这个从蔡教授本人来讲呢，他也是这个红二代，他的家里有好几位革命烈士啊，这个所以我想呢，蔡教授他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要救党。那么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18大前啊，这个那个时候开会也是经常会碰这样的话题，也是大家会经常讨论的。那么但是这个前提呢，都是在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之下谈。那个时候呢，就是一部分的红二代在这个问题上和这个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有相当的共识，就是中国需要改革。那么当然，这种改革可能还是在这个中共执政的这个前提下，由中共主动来立宪，通过这个方式来推行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这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到这个18大以后，我就完全被剥夺了这个发言权了，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许讨论了。宪政根本就是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这个阴谋，然后呢，这个把这些个所有主张政治改革这类的言论都看成是要颠覆中共，所以那就没有办法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最近这个情况确实有所变化。那么有所变化，一个是我们以前也讨论过的，像这个王岐山先生这个跟福山的谈话，以及这个对于这个中共合法性的讨论， 然后还有蔡霞教授在这本书这篇文章里也提到的，就是王金山经常谈的这个让推荐大家阅读的这个法国大革命的那本著作。那么这些呢确实表明了就是中共高层有这样的担心啊。而且你看最近还有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也是一位著名的红二代这个罗源少将，他就说，他说如果这个自由民主派上了台，这个共产党人恐怕连骨灰都难留啊。他这说的好像是因为他去访问了罗马尼亚，发现这个他就是前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墓地，他们那些骨灰都被移走了，不能在原地待了。那么这个我现在我就觉得啊，这个事儿很有点意思，就是他们确实有非常大的危机感啊。那现在看还是周恩来有远见，人家远见卓识，人家一死就有这个有话就把骨灰撒了。那但是也说明，同样说明一个问题，你要是没有做亏心事儿，没有做那么多坏事儿，你担心你的骨灰干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是引起了很就是体制内这个现在开始在动，
是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讨论。
嗯，和平先生，在你看来中共面临二次革命这种风险有多大？
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主要的原因是中共这个政权啊，它是个非常弹性很大的一个政权，它并没有一个坚守的意识形态，它并没有，它那个意识形态完全是虚假的，是骗老百姓的，然后你自己都骗不了。那么它只有一个基础，就是执政下去。什么叫执政下去？就是拉着保持权力，保持财权啊，这个保持这个个人的这个利益啊。所谓执政党利益，就是他个人的利益嘛。中国也没什么执政党，你都没有经过选举，你还是通过一种暴力的方式把政权抢过来的，所以你还是个革命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对这个革命的恐惧啊，从革命一开始拉到政权一开始，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一直非常恐惧的这种革命的产生，所以他对这个革命的产生的防备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任何独裁国家里面，我觉得中国的共产党可能是做的最完备的啊，最严密的，他采取了各种措施让社会民间的反抗的力量呢，形成这个比较强大啊。89年64是一个台面的一个例外，由何抗尤其是这个六四发生，使他更加在这个革命的发生，老百姓的这种起义，老百姓的这种反抗的防备和打压，到了一种极其精致化的这么一种地步，所以他基本上就不大让呢这个革命这个产生啊，除非他内部产生某一种分歧和混乱，那么呢利益某一些政治势力利益民间的这种反抗呢做一个呼应，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民间又及时进行了这个互相呼应的话呢，那么革命者可能会产生。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革命一定会在他压制和打压的情况之打压。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要改变这个社会不满啊，那么他就要通过政治变革，但是政治变革就是要改变他的这个利益格局，对吧？恰恰相反，改革开放是强化了中共的这个利益格局，改革开放是这个恰恰是排斥了这个无数的这个贪官啊，改革开放恰恰是使中共的这个腐败更有了基础啊，更有了这个力量，所以中国基本上趋于一等啊，改革是不会改下去的啊，他不可能主动改革，至少从目前来看，看不到任何迹象啊，中国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啊这个利益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没有可能性。那么革命它又会被压制、被打压下去，那么就剩下了另外一种变革的可能性，就是政变。哎，在政变呢，习近平上台以后，我看他做的最有成就的一个事情就是防政变。啊，防政变，无论是军方人士的调动，中央警卫系统的调动，政法系统，把政法委书记的敲掉了， 啊，敲掉了人民政法委书记的这个周永康，就是为了防政变，别的贪污腐化那都是小事情，因为贪污腐化的每个人都有，所以为什么只抓这个周永康呢？周永康的贪污腐化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也不是因为呢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滥权，那滥权每个官员都滥权，没有人不滥权，所以周永康抓周永康的一个问题就是防止政变，所以政变是中国的更大的可能，比革命相比更大的可能，但是如果改革也改不下去，革命也改不成。政变也被习近平防备了，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只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烂下去。什么叫烂下去？就是价值错乱啊，管理错乱啊，人们的心态错乱，整个的社会结构就是处于一种极不像啊，是一种挂兽性的一种社会形态。而这种形态，我认为可能性可能更大一点，相比革命。对，
张立凡先生，请你谈一谈这个。对二次革命的看法，它的概念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的发生？
其实这个中共担心的可能还不是他们以前担心的叫做颜色革命，现在呢这个蔡霞教授的提法呢就是二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就是因为上一次革命的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比如说社会的公正啊、平等啊这些个中共当年使用的这些个理念来这个推翻人民政府的时候，啊，他认为他们是革命，他们要建立一个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新中国。结果呢，这60多年下来，大家一看，还是原来这个就是说，还是这个样子，还是不平等，还是有特权。还是少数人这个来这个把多数人的利益给侵占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就会有重新再提到二次革命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个如果还是重复一种历史的这种原有的这种历史循环式的思维，那其实还是以暴易暴。那么中共可能最担心的也是这种以暴易暴的革命，因为像这个比如罗源担心的，他就是怕骨灰被人家刨了。
嗯，
那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属于暴力革命的范围。
是，
其实呢现在从共产党国家来看呢，这个或者专制国家来看，这个颜色革命，非暴力的颜色革命可能是一个主流趋向，但是呢可能也有很多问题呢是不会马上解决。
嗯，
但是这种中国社会现在这种状况啊，确实如这个和平先生所分析，可能就是一种继续溃败的状况。那么这种状况就是领导也没有领导能力，然后民众呢也没有更新或者选择的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中国就是走向拉美化，然后呢陷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况就是最有可能发生。
好的，请听两位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看法。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我看这个革命在咱们中国是个褒义词，那在国外绝对是个贬义词。你问问问一问美国人，这个革命是个好词还是坏词？没有人说它是个好词。所以说上次像那个战争运动，对内说是革命，雨伞革命；对外这个海外的华文媒体说是雨伞运动，这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啊！我看中国不能发生大的动乱啊，中国不能再折腾。马克思就曾经说过：“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啊，包括共产革命在内，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内，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继承下来。
嗯，
平等、共同协商，也就是所谓共和啊、均富，这些革命的理念要保持下来，但是革命的行动，所谓的革命的行动是绝对不能再有了，不能再折腾了。
好的，
今年的中国人又不会。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彭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直在国内的张立凡先生。第一个问题是，王岐山近期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纪委工作要围绕四个新常态，这四个新常态主要包括： 反腐败工作不是党风廉政工作的全部，要让无一计受到查处、受到职务调整的领导干部成为少数，要让受到立案查处、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领导干部是极其少数。那么王岐山这番新常态的讲话目前引起了我们各方面的关注，我想请问一下张先生，王岐山的这番讲话是不是代表中共的反腐斗争已经结束？那么我想问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张立凡先生，我们经常说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化，那么我们在国内经常跟一些领导干部谈心，他们觉得在中国实现民主化根本就是没有希望的事情。我想请教，在第二个问题请教张立凡先生，在您的看来，中国在20年内有希望实现民主化吗？
谢谢安徽彭先生。张先生，请您回答一下。
啊，这个要我算命，这个好像比较困难啊。但是那个像王岐山先生所谈的这个观点，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可能这个现在啊，就是作为如果反腐也变成一个新常态的话，实际上就是这种以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正国级级别为目标的这种这个打虎行动，有可能就会告一段落。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这次大阅兵那个前任的这个领导人几乎悉数出席了，除了那些被打倒的出不来了。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那但是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在20年之内实现民主？那就是要看是怎么样的一种民主，是党主立宪下的民主，还是自由选举的民主？就是这套东西，我觉得从中共来讲，他自己根本就不打算来实现。为什么呢？他们担心，最大的担心就是失去政权。
嗯，
所以呢，这么长时间都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呢，又担心出现二次革命。现在是一种非常纠结的心态，他们现在没有什么长期的打算和长期的计划，现在就是维持政权、保住政权，这个可能是他们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谢谢。
嗯，和平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蔡霞教授这个文章呢，他的重点当然是告诫中共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讲允许公民社会的更强大的发展，更积极的发展，建立社会对话机制，然后缓解冲突的可能等等。你认为中共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或者是就像王岐山多次引用维克多尔的这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书籍当中所说的，千万不能改革，改革的这个最初开始的时候正是社会各种矛盾爆发导致政权崩溃的这么一个时期，你认为中共有没有可能启动这样的改革？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政权，它的所有的目标啊，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一个要让它的抬举利益抬举阶层能够维护它的抬举下去，只要服务这么一个目标，他都会做的，他也会在矛盾程度上做出矛盾妥协，他会在矛盾程度上失去他的这个释放他的利益，给老百姓谋一些好处，在矛盾程度上他得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管理方式变得更加这个开放的姿态，或者是透明的姿态透明的状况，或者呢让老百姓感觉到更加便利。我觉得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中共确实会不断的这个改进，但是呢，因为他要维护他真正的，但是所有做的这一切的目的，不是要让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世界，走向一家更加开明的一个政治状况，不是的，他也是维持他的一党独裁，所以这种改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而且这种改革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会拖缓中国政治变革的这种进程，因为它不是进行一种最基本的东西，这不需要中国共产党动一下脑筋呐、花一些心思啊，去搞什么所谓的顶层谁机，现在就把在那个地方，你只要不那么去压制老百姓的言论自由，让网络上你也不要开放报禁了。你现在只要在网络上少去删一些贴，少去封一些人的这个发表言论，中国新闻自由就有了。 对吧？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更多的这个参与这个社会的变化呀，对不对？你私花兜里也可以不要搞，你 OK 不要明目张胆去搞啊，也不要去扯小你的党组织，只要让这个历史有基本上的辩护权利就可以了。中国任何在基本的东西，就是恰恰是他所讲的东西啊，其实根本在真正的这个社会实践中间，他是阻止的，他不能让一个真正公正的、公开的啊，一个公符合公理的这个司法审判再进行下去，也不让老百姓真正发表这个自由的言论。只要这些在基本的东西不能启动其他行政上的即时性的变革、缓和什么干政关系啊，我认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中国从开始就一直这样做的，但是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它的即时变革没有意义。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